第326集，老四。李后还在为怎么安排陈大帝而发愁，谁让他当时脑子一冲，就把事情揽到自己手里了呢？不管把陈大帝送到府衙那里，还是李爱军那里，都不是太合适，也没空位置了呀。最后决定，还是再问问陈大帝的意见。一如既往的牵着大黄去了四海饭店，天热还是裤衩子拖鞋的标配。小顾有眼力劲儿的从李和手上牵过了狗绳子。李和问他人呢，小顾无奈的低着头用手指了指大堂说道，拦都拦不住。李和定睛一看，陈大帝一身白色的围巾，端着菜盘子在大堂里忙来忙去的。
哎，同志，你等会儿啊。啊，抱歉啊，同志。哎，同志，你慢走啊。
陈大帝声音响亮欢悦，好像有点乐此不疲了。他见李和进门，尴尬地把手往身上擦了擦，说道，
我就闲着没事儿，无聊了，就想帮顾兄弟一点忙。
李和把他喊到包厢，然后问，如果让你自己做，你自己想做什么？陈大帝说，
你要是不嫌弃我，在这里跑堂都行。你放心，我绝对做得来的。
李和问，不想点有出息的活？陈大帝说，
有多大碗我吃多少饭，不逞能。
李和见陈大帝这么容易满足，也倒高兴，省得他多操心了，最后还是想了想说，你把饭店生意搞熟，什么时候搞熟了，你什么时候另起门户。
我怕不行吧。
还没开始，陈大帝就自我否定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就这样了。李和又找来小姑说道，吃住都照顾上他，一个月给个50。小姑支支吾吾地说道，
哥，这其他员工都是23。
李和糊涂了，向着说，哎呦，那就23，剩下的部分从我这里扣。小姑才勉强点了点头，要是工资乱套了，这革命队伍就不好带了。至此，陈大帝就在这里做起了快乐的小跑堂。天气越来越热，李和简直生无可恋了，带着大黄一起蹲门口吐舌头，张老头一嗓子才让他懒洋洋地起身去接电话。
哥，623。
老四在电话里激动地说道。李和叹口气儿啊，有点是没戏了。哎，行，李工也行，反正已经是超出他预期了。
通知书还没下来呢。
李兆坤在旁边插了一嗓子。李和说，让你三哥送你过来，不准你一个人过来啊，女孩子娇气就娇气点吧。李兆坤还在电话旁边，他说道，
我来送吧。
李和说，随你便吧。开学正是秋收，李龙不一定走得开。慕言的全国将府研讨会终于成功地召开了，还拿了几张做现场报道的报纸给李和看。这次会议的意义已经拔高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慕言被当作中国教辅事业的先行者。李和甚至想过趁着出国热潮办个英语辅导班，招个3-5千的学生，那跟玩似的。虽然也有不少英语辅导班，但是明显供不应求。能赚钱的机会太多了，就看有无胆量和能力了。最近他在躲着场景，看不得那眉眼呢，也看不得那腰肢，太他娘的缠人了。看不见他吧，就是轻如浮萍，见到了又是沉重千钧，很是令他着恼。李和烧水烧纸被烫着了。长静说，
乡下的习俗啊，男的烫着了用女的唾沫润，女的烫着了用男的唾沫润。
程静还经常说，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，卖了的骡马踢得过地呀。我家亲兄弟，我那么咬着牙帮衬，也不拿我当姐姐了，以后我就拿你当亲弟弟了。
李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膨胀，还是不见最好啊，见了就是徒增烦恼。
他可是有媳妇儿的人呢，他答应好媳妇儿等他回来的呢。
想到媳妇儿，他又忍不住嚎啕大哭了，哭着哭着又忍不住灌了点酒，搂着狗脖子呼呼睡去了。
何芳打电话过来问李和，小妹学名叫啥？
李和说，李冰。
何芳挂断电话，第二天又打来电话，
查到他名字了，小妹的通知书发下去了，你可以让他早点过来适应环境。
李兆坤带着老四来京的时候已经是八月中旬了，他是个浑人，又迷了道，还是老四用公共电话打电话让李和来接的。李和打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，见两个人大包小包，还背了两床被子，无奈地说道，我不是说我这里有被子吗，你们还带啥呀，净给自己找累呀。
老四说，阿娘说家里的新棉花盖着暖和。
坐着出租车趴在窗口，他的眼睛已经不够用了，看夕阳镜般看着后车的建筑，来往的车辆，骑车的人流，陌生而新鲜，就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。
李和看他心里一暖，他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子，第一次进城让一个农村孩子看到自己的未来，有了这一次的经历，那颗不安的心已经不再属于生养他的农村。也正是第一次进城，给他这颗童心插上了希望的翅膀。
我带你们下馆子，李兆坤连忙说好。
老四说，哥，我要睡觉，可困了。
李和心疼地揉揉他脑袋说道，
行，那回去先睡觉吧。
不要摸我头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
回到家后，李和随意煮了点面条给他俩吃了，然后给他俩收拾好屋子，让他俩睡觉了。
一连两天都是下馆子，老四说，
哥，旁边就是菜场，我去买菜做饭吃吧。
李和就带着去买菜了，在菜场门口，冯老太太见到老四夸赞不停，对李和说，
你妹子呀，比你俊俏多了。
又很客气地送了好几碗米酒。
你要是不说呀，谁能想起来你俩是亲兄妹呀，你们家就你长偏了。
何芳来了，拉着老四的手也是夸赞个不停，对李和说，
我带他去学校熟悉下环境吧。
李和说，开学还有几天呢，那么着急干嘛呀。
我那儿有地方去，先去我那儿就行了，听我的。
老四看着这么个漂亮的姐姐，再看看自己身上的打扮，有点不敢接近，但也能感觉到骨子里的亲切和蔼。